现场的核查员是核查主任马丁·巴伦，他对我们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古尔德小姐。他被威尔斯·摩兰官司的稿子搞怕了，跟我们慢慢核对他的清要，逐一审视论点。雷纳塔反正习惯了麻烦缠身的情况，随着讨论越来越激烈，他的斗志也越来越高。我们争论了四五个小时，最后聚焦在一个论断上。马丁认为找不到依据，雷纳塔自然要为之辩护。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坚决把缺乏论据支持的稿子撤下，而他坚持不撤稿。从远古以来，也就是从1925年杂志创刊以来，杂志社就形成了惯例，未经作者同意，一个字也不能改。我完全支持这个传统，但我没有义务必须刊发一篇我觉得事实经不起推敲又有法律风险的文章。时间接近凌晨两点，我对雷纳塔说，就算他不同意，我也要撤稿，哪怕我再喜欢他，也要用现有的其他稿子填充城中闲话版面。他只好屈服，愤怒地冲出房间。他没有原谅我，这在他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随风而逝：纽约客最后的日子》中写得很清楚。他写得太离谱，也就成了我为《纽约观察家报》写的一篇文章的活靶子，和莉莲的回忆录一起。直到最近，我们在一架飞机上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座位居然相邻，然后聊得很愉快，也就一笑泯恩仇了。我后来得知，那个星期一晚上是《纽约客》史上截稿最晚的一次，但当时在场的人谁都不慌张。我请年过七十的古尔德小姐回去好好休息，第二天别来，可她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疯了。弗雷迪去世以来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时候，她说。她丈夫弗雷德里克·帕卡德曾是杂志社另一根顶梁柱。我可以熬夜，可以周末工作，不用做饭，明天我当然会来。埃莉诺就是这样的人。在杂志社工作将近55年整的埃莉诺·古尔德，人称语法学家，我想这是罗斯给他起的外号，要我说我会叫他劳模。每天从早到晚，我都不记得他有过打电话来请病假的时候，他都坐在他的办公室，拿着铅笔扫描我们的长条校样，上面几乎每一英寸都留下他如蜗牛爬过的痕迹，令强大的男作家女作家们颤抖。我自己编辑的第一篇文章，艾莉诺会把自己这个词删掉，也是卡洛琳·亚历山大为我们写的第一篇文章。他当时是在牛津读古典学的美国学生，才20来岁，他跟他姐姐和一个朋友不知从哪找到一笔资助，去婆罗洲北部调查感染病毒的昆虫在那里破坏种植物的情况。他的文章不仅让人大开眼界，从中了解到感染病毒的昆虫和婆罗洲的种植物，而且写得流畅好看，完全出人意料。一个新作者在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对我来说真是经过火的洗礼，既要过古尔德的校对这一关，还要长时间的等待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核对细节。马丁·巴伦找到沙巴州的一个英国种植园老板，问他跟卡罗琳在某天晚上怎么能在游廊看到水面上空的月亮，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于古尔德校样，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校样，很小的手写字，每一页上弯弯曲曲的长线和箭头填满每一处页面空白，不仅提出语法问题，还有逻辑、时态、间接引语的问题，我目瞪口呆。等我终于缓过神来开始改，一天只能消化两页校样。古尔德小姐的大部分校钉都精准的吓人， 我费劲地看，接受了他大多数修改意见，只保留了少数几处我认为改得过头或误解的地方。时间长了，我学会了怎样读古尔德肖央，要始终抱着敬意，但不盲从。他无所谓，他尽了他的职责，改不改是我们的事。苏珊·桑塔格不改，然后又改了。他为杂志写过几篇文章，当时在我办公室讨论其中一篇。他知道古尔德肖央是怎么回事，要求看看。一开始他很生气，这个拿铅笔在他的文字上扫的人是谁？突然他恍然大悟，等等，他说，这个女人是天才，这是何等人物，我得当面谢她。我说，艾莉诺最近聋了，苏珊坚持要见，于是我带她走进艾莉诺的办公室，在纸上介绍这是谁。苏珊接着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通感谢和赞美，艾莉诺看起来很高兴。回我办公室的路上，苏珊说，要是我能让古尔德小姐把我写的所有东西都读一遍该有多好。我很惊讶她后来没有这样做，苏珊想要的就能得到。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她总让我感觉似曾相识的人是谁，凯特·赫本。同样不顾一切的决心，同样的优越感，同样不许别人挡道的昂首阔步，同样有魅力。埃莉诺本人一点也不令人畏惧，我们认识以后，她马上让我叫她的名字，我起先太尊敬她了，只叫她古尔德小姐。后来她终于能向我吐露家里的麻烦事，而我也能够帮到她，至少让她安心一些。接着灾难降临，有一天她突然彻底聋了。我用难堪的字迹告诉她，我们会安排车和司机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当然不用，她说，我没有理由不坐公交车。就这样，她继续坐公交车，直到82岁那年中风，毫无疑问就在办公桌旁。埃里诺初次笑对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就进入了战斗模式，那是我1988年刊发的一篇她写蝙蝠的有趣文章。美国人认知对待蝙蝠的方式因为这篇文章而有了很大改变，但戴安娜华丽的文风是埃莉诺讨厌的，尽管她也喜欢文章的内容。最后戴安娜改得平实一些，埃莉诺灵活一点处理，就这样我们又发表了她好几篇写自然的有趣文章，其中有一篇写辨别鳄鱼性别。文章一开始写戴安娜和一群科学家给鳄鱼注射镇静剂后，在他们的泄殖腔里摸，因为你无法从外观判断他们的性别，谁知道这种事。两人对古尔德肖央又是一通拔河。接着在一篇写南极洲企鹅的文章某一页肖央页边空白处，艾莉诺画了一个大大的星号，写道，这一段写的使整篇文章都有说服力了。为了证明他看得入迷，他带着女儿跳上了去南极的远洋轮。卡罗琳·亚历山大还为我们写了好几篇出色的文章，后来又写出畅销书《坚忍号》，讲述沙克尔顿命运多舛的南极探险故事。戴安娜·阿克曼也成为备受喜爱的畅销作家，感觉的自然史。可惜他们以及另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者，比如主要写蜜蜂的苏·胡贝尔，为杂志撰稿的历史在我离开以后可以说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的写作主题不是我的继任者迪娜感兴趣的。我的前任肖恩先生对自助小餐馆和苏格兰犬工艺品大会的兴趣也没我大。